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上星期被提起公诉，罪名包括涉嫌受贿、非法获得国家秘密、滥用职权三项。作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曾经是中共体制内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被中国官媒指为新四人帮的成员。令计划是否真的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策划通过政变等方式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另立中央，滞留美国的其地，令完成是否真的手握中共高层机密，或者已经向美方交出这些机密？对令计划的审判标志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束，还是新一轮权斗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民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对令计划的这三项罪名你怎么看？
我当然认为每一项证明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是因为，我们做媒体来讲，或者是观察中国啊这个政治情况来讲，往往是这个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当令计划在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会质疑他的权力，我们会质疑他在权力运作中间是否被滥权，啊，是否参与了某一些这个政治的帮派，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关心他的权力的运作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他一旦被抓了啊，因为法律的原因或者是政治道德的原因，这种被抓了，当他失去了完全的这个辩护权利的时候，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问一问，或者是站在司法追究的人讲，我们要问一问，另一方面的这一些指控，他是怎么想的？他有怎么样的一种辩护？啊，人们对他的指控。啊，或者是中共的司法机关对他的这个起诉的这些罪名，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认罪，或者说他认为完全是诬陷，或者说那些取证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可惜，曾薄熙来也好，曾这个周永康也好，曾所有的啊这些啊这么多年被抓的这些啊贪官，所谓的贪官污吏，我们看不到他。啊，这个得到正当的啊公正的这种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海外媒体人，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资讯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完整的去求证啊，或者是去辨别清楚这个在令计划的指控的每一个罪名是不是不负真实的情况呢？对吧？但是一般意义来讲，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官员，我们当然相信你中国人官员每一个人都是滥权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有贪污腐化行为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真绝对的意义来讲，每个官员都逃不掉这个指控。但是具体到指控的时候，你是在哪一种程度上的这个贪污行为，哪一些贪污行为是一等职业的适当行为，还是有更大的黑手在后面操纵你的行为？比较令计划的行为，哪一些行为是这个胡锦涛要他做的，对吧？哪一些行为是他当下的正常的一种职业行为，哪一些行为是你中共自己根本就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国家机密，对吧？什么叫国家机密，对吧？你作为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中，这个你难道就不能接受机密吗？你作为一个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就不能接受机密吗？而且那些机密大部分都是党的机密，这种所谓的党的机密，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去怎么认定它？这都是争论的，可以争论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我们相信就是草草收场，草草收场上，整个的审判会被掩盖基本上的真相。那么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开的某一些镜头都是经过精心剪接的啊，即算是直播啊，即算是像薄熙来那么审判的直播，他也会把最关键的一些信息给掩盖掉。那么最关键的信息往往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罪，是不是真的应该罪行严重到那种程度啊，那是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公我审判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所以在这点意义来讲，我们虽然令计划在台上的时候，我们是质疑他 怀疑他，监督他，去了解他。当然作为一个被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同情他，我们是首先说你另一话能不能为自己所指控的罪行得到一个这个可以自由的这个辩护啊，或者是一个专业的辩护，这个是我们最关心最担心的东西。
好的，
但是很幸运这没有希望。
好的，张立凡先生，中国的这个报刊上呢最近一年多以来一直透露出一些信息，什么新四人帮了令计划，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试图推翻十九大确定的体制，试图通过他们的所谓民主选举等程序另立中央等等，还有人指另计划就是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对这类的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中共啊，它没有一个这种公平竞争的体制，所以一到换届的时候，就各种的阴谋、各种抢班夺权的手段、各种阴招损招都会使出来。所以这个是中共的这种黑箱政治不同于现代文明政治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搞这种宫廷式的权力斗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跟这个现代这个政治文明是远远的落后或者是背道而驰的东西。所以总是有这一类的思维啊，阴谋论的思维，这个也难免。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文革这么有兴趣？为什么呢？就是要反政变啊。政变也好，反政变也好，总之毛就是老担心自己会被这个同志们给搞下来。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领导人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可能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有文革思维一点也不奇怪，他就怕身边出赫鲁晓夫嘛。实际上呢，这种东西啊，你仔细分析，就是中共的体制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人物。我以前讲过，我说你像周永康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他可能出身很平凡，但是他一进入这个体制，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贪。所以究竟是贪官这个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这个问题是应该思考的。那么同样也应该思考，就是另计划，如果你现在说他是一个坏人，那么他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坏人？他从小好像还是革命家庭出来的人，那么他怎么会变成现在你们说的那么坏？那你这个体制难道不应该反思吗？你们竟出这样的坏人，你们怎么样表现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这都是问题，自相矛盾的问题。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对令计划的指控呢和其他人还是有点不一样。一个呢，你比如拿他跟周永康比，他是周永康是有泄露国家机密，另计划现在只说他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那也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可能获取了，但是他没有泄露。那这个指控是不是成立，当然我们还要看，就是现在啊，这个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令完成手里有政治核弹，那令完成跟这个中共当局怎么来勾兑，在这个令计划他哥哥的这个案子上怎么来勾兑，能够使令计划能够被判的轻一点，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交易，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知道。然后呢说滥权，这地点当然没有问题，这个和平先生分析得很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索贿，这个说法好像是个新提法，讲到了他受贿，但是也讲到了他索贿。以前好像这个指控在前几至少周永康身上好像就没出现。所以到底这个现在传说中啊，什么这个结成新四人帮，什么发动政变啊，甚至什么这个武警跟这个军队发生冲突什么等等，这些现在一切我们都得不到证实。为什么呢？这些都是那个传统的这个历史故事或者史书上的那种宫廷的这种夺门之变，或者是九龙夺嫡的这种这个争储位的斗争，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是一副封建王朝专制王朝的形象，这哪像是一个现代政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党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彻底的这个政治改革和改造的话，它是很难在现代啊、这个现代文明的这种环境下很难有可持续性。
好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令计划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在对冲巴拿马文件，或者包括这个文革这个红歌会给中共这个当局造成的困扰和这个麻烦，可能是做一种对冲，表明我们还在反腐。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令计划呢，他这个审判简明扼要的话，就是说明了那个他的另外一层在背后还是在跟那个中共当局的下棋，他们在博弈啊。那个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那个四人帮，新四人帮，他们所说的新四人帮，我认为他们是在搞民主的，但是我坚信这一点，他们是想推翻那种打破中国那种传统的那种传帮接代模式。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个叫什么那个说1999我们国家是一个专制腐败的国家，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能把很多好人变成坏人，把坏人把摇摆不定的人变成更坏的人，所以说那个体制啊，那个专制体制是个毒害，一定要把它割掉。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你对于令计划审理的结果，他的案件的审理结果会有什么看法？另外对令计划的这个审理是标志着中共过去几年这个权斗的结束呢，还是预示更多的权斗会开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现任及前任的高层领导会牵涉其中？
对令计划的这个刑期的审判，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它应该是终身监禁，即终身监禁和或者是死缓或者是无期徒刑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呢比较大，因为不能让这么一个带有这么强烈政治兴趣的这个人物啊重新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间来，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呢这个令计划大概是这么一个刑期。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弟弟到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起到了一种牵制性的一种作用啊，这甚至可以说是救了这个周永康一命，也救了这个令计划一命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刺激到这方面又完成？刚才我就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呢完全捅出来，我们未必一定像大家所传说的那样，这个令完成掌握了那么多机密的资料啊，我还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以令完成的敏锐的这么一等这个性格啊，敏锐的这么一等赔偿，他长期的这个城市新闻工作，长期在这个商界打混呐、这么一等经历，他掌握中共高层的情况，那肯定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是很多的情况是非常第一手资料，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核弹，随时会牵制到中共这个权力的运作和对他家人的一等审理，所以他背后的这个博弈当然是非常明显。那至于这个争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嘛，从长远来讲，从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来讲和政治的这个特性来讲，那不当然不会因为呢这个令计划的这个事情这个接触那不会的。但是呢，从这个打大老虎的这个角度来讲，从一个运动式的这种反腐来讲，那令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标志着就是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结束了。其实在去年年初之后，我们就已经宣布你这个政治性的反腐法搞不下去了。当然未来你可能是不是还抓一个政治局常委或者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啊，这是肯定的，这是共产党是逃不掉，你要我，我要你的，逃不掉人民以一种正义的名义就是打倒自己的政敌，这个东西当然是他的宿命，但是他改变不了。所以他但是呢，作为一个能够得到民众有很多的预期，民众有很多甚至有很多欢呼的这么一个运动式的反腐吧，的确他做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呢？因为你真正要反腐吧，最腐败的是中国最高层的人了，最腐败的是中国最高层的家庭了，这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没有家庭不腐败， 对不对？你本人可能不需要腐败，对吧？你已经足够腐败了，对不对？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政府和国家都包了，你还要腐败什么呢？对不对？国家和政府都是你的，你当然就不需要就腐败了。但是你的家族还没有国家主席啊，你家族可能还不是副总理啊，你家族可能不是政治委员啊，对不对？他们得不到那么高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去通过经济来补偿自己的这个行为，来捞取这个利益。所以几乎每一个家族无一例外都实现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反腐败，我就讲了，你真正反腐败之后把共产党反掉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想把共产党反掉，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中国，建立一个公平的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的中国，那当然反腐败会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是这样，你的底线是保住共产党，然后反腐败也好，权力斗争也好，那都只是你的那种表象，都只是你的运动式的一个过程。
好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辽宁的张先生，你好。辽宁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那个，关于那个，中共关于这个那个令计划的审判，其实我们老百姓实质上是不怎么关心的。
嗯。
而我个人观点就认为，就是。共产党体制内是没有什么好人，都很脏，反正就是狗咬狗，他们也就是说猴王争霸的这种感觉。
嗯。
那么关于习近平这个反腐，实质上老百姓就认为就是权斗。那么关于令计划，我估计也不会在审判啊，也不会就是说太公开的。可能比薄熙来还会隐身，欲加之罪嘛，想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什么罪名，这就是全都说白了。
谢谢辽宁张先生，抱歉时间剩的不多了。湖南的甘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你好，你好，就是我刚才听的这个话题啊，我说大家，我自己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共党的一些事情，你不能够以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令计划犯罪也好，周永康啊，什么薄熙来之流这些人，都不能够用这个法律，从这个法律的层面来看考虑这些问题。你如果说从这个层面来考虑问题，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的。刚才前一个话题谈到了文革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怀念他，因为毛泽东时代他主要是在那个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呢，给那个知识分子啊一些什么、这些人施加了这个压力和迫害。而今天的习近平之流，他们主要是在什么呢？在这个经济领域。那么这就不同了，经济领域他涉及的人比较多，而毛泽东时代呢，他涉及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有人怀念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千古罪人，他罪在哪里？因为造成了中国今天的这个社会的变革，直到现在。
好的，谢谢湖南的甘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你谈一谈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权力斗争可能还不会停止。虽然这个我同意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政治性反腐可能搞不下去，但是呢，作为这个以前我也分析过，我说下面该轮到团派，这个《三国演义》变成两股相争，这个最后我要一统江湖，所以最终我想可能会这个棋子会落在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上。现在这个。对令计划的审判实际上会牵制很多人，有很多人跟令计划中间可能之前他们有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能有把柄，所以呢这个令计划这个他的审判是一个让大家都担心的，只有把他判了，把他这个判了这个恨不得判死，那至少是要永远监禁，这样大家才能安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估计这个也确实我此前也谈过，我说不会公开审判，因为一提到什么有国家机密，马上就可以以此为由不公开审判。那么而且薄熙来的这个公开审判实际上效果也不好，所以这次我想不会公开审判，就以这个理由就足够了。现在 主要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期啊，把这个令计划这个事情做一个了断，虽然是处理存货，但是呢也是震慑其他的各方诸侯，然后你们在十九大前你不要乱说乱动，
好的，
你有把柄在我们手里，大概是这个意思，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执行主任黄泽平对文革进行回忆和批判，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